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莫斯科音乐厅遭遇恐怖袭击后，莫斯科天主之母总教区佩奇总主教呼吁信友在困难的时期做希望的见证者。在生活的基督宗座劝谕颁布5周年的机会上，教宗致函世界各地的青年男女，别为战争和磨难感到气馁，要让人听见你们。教宗将访问威尼斯，会见女服刑人、青年和艺术家。今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因此忘记，我们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都掌握在天主的手中。这是莫斯科音乐厅遭遇恐怖袭击后，莫斯科天主之母总教区佩奇总主教在其发表的讯息中所强调的。佩奇总主教称这件事为残酷的恐怖袭击，他鼓励人们不要绝望，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做希望的见证者。他特别提到普世教会庆祝的圣周礼仪活动，写道：圣周提醒我们，死亡不会得胜，因为基督战胜了死亡。但此前，他已经与我们完全分享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基督没有免去我们的痛苦，而是和我们一起经受痛苦。这位莫斯科总主教最后写道：天主慈爱的临在，就是他对人类苦难的回应。在以青年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生命的基督问世满5年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于3月25号向青年男女发表了一封信函，邀请他们不要被恐惧和气馁压垮，却要成为世界的动力。教宗在信函中从传报救恩出发，那是全人类希望的基石。基督活着，我尤其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基督活着，他无止境地爱你，他对你的爱不受限于你的跌倒或过犯，他为了你，为了爱你，付出了生命，并不期待你是完美的。注视他在十字架上张开的双臂，你要始终再次接受救恩，与他同行，视之为朋友，接他进入你的生命里，与他分享你青春的喜乐与希望，磨难与焦虑，你将看见你的道路一片光明。即使是最沉重的担子也会变得不那么重，因为他将与你一同背负重担。教宗期许每个人在各自生活中感受到这宣讲是如此的真实，并且与朋友们分享。教宗写道：因为你们肩负这项重大使命，要向所有人宣讲那源自与基督的友谊的喜乐。接着，教宗回忆起2013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青节，当时他敦促在场青年说：你们要让人听见。现在他再次期勉道：你们要让人听见，要喊出来，不是用声音， 而是借着生命和心灵喊出这真理：基督活着，好让整个教会受到激励，站起来，再次踏上旅途，把他的宣讲带到世界各地。沿着记忆的思路，教宗在信函中提到，今年4月14号要庆祝1984年救赎圣年的首次青年大聚会40周年，那是后来世界青年节的雏形。那次喜年结束之际，若望保禄二世将十字架交给青年，嘱托他们把十字架带到世界各地的使命，以之作为记号和纪念，展现出唯有在圣死与复活的耶稣内才有救恩和救赎。那是一尊没有苦相的木质十字架，以提醒众人基督复活的胜利，生命战胜死亡的胜利。教宗方济各对青年强调，你们要这样默观耶稣，他生活着且洋溢喜乐，他战胜死亡，是个爱你们且渴望活在你们内的朋友。接着教宗醒思了生活的基督宗座劝谕，称之为一个渴望同行，因而聆听对话，持续分辨上主旨意的教会的果实。因此5年多前，有鉴于以青年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世界许多地方的青年受邀分享各自的期待和盼望，数百名青年来到罗马，并兼工作好几天，收集要提出的想法。因着他们的工作，主教们得以认识并探讨世界和教会更广阔又深入的愿景。那次有青年参与的世界主教会议，真正是同道协行的实验，结出了许多果实。教宗指出，那次经验也为当前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预备了道路。假如说2018年青年的参与有助于唤醒同道协行的精神，那么在这新的阶段，更需要青年的创意来探索新的道路，同时又始终忠于我们的根基。教宗方济各将于4月28号主日访问意大利威尼斯，圣座新闻室3月25号公布了教宗的行程。在访问活动中，教宗将前往女子监狱会见服刑人，并为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揭幕。当天早上6点30分，教宗将从梵蒂冈乘坐直升机出发，预计早晨8点左右降落在朱代卡岛上的女子监狱内的广场上。在那里迎接他的人中，也有威尼斯宗主教莫拉利亚。8点15分，教宗将在监狱内的庭院会见女服刑人并发表讲话，届时行政人员、狱警和义工也将在场。会见活动结束时，教宗将亲自问候大约80名女服刑人。会见活动结束后，教宗将来到监狱中的小圣堂马达内纳堂。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枢机将在那里迎接教宗，他也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负责圣座展馆的工作。9点10分，教宗将在马达内纳堂接见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并在此机会上发表讲话，问候有关当局和艺术家们。9点30分，教宗离开朱代卡岛，前往病人之泉圣母大殿，在大殿前的广场上会见威尼斯和威尼托各教区的青年，并向他们发表讲话。随后在青年代表的陪伴下，教宗前往圣马尔谷广场，威尼托行政区主席、威尼斯市长等人在那里迎候。教宗将于11点在圣马尔谷广场主持弥撒，随后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弥撒结束后，他将进入圣马尔谷大殿瞻仰圣人的圣读， 之后，教宗前往圣海伦岛，预计下午1点从那里乘直升机返回梵蒂冈，2点30分抵达梵蒂冈。为纪念教宗方济各2021年3月对伊拉克进行的历史性访问，雅西西乌尔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参加了3月6号教宗主持的公开接见活动。该代表团是一个为在伊拉克搭建和平与友爱的桥梁并促进宗教间对话而成立的团体，由雅西西精神委员会组织。代表团成员中也有来自威尼斯马兰戈隐修院的隐修士和意大利一些教区的平信徒。公开接见活动结束后，马兰戈隐修院的乔治·斯卡托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伊拉克是一个拥有巨大资源的国家。在教宗访问之后，人们重新发现并意识到他们的灵性根源。如今，伊拉克人民希望人们能铭记这块土地是和平之地，而非战争之地。来自伊拉克的雅科神父强调，伊拉克教会团体所拥有的就是痛苦磨难与牺牲致命。但是尽管如此，伊拉克的基督徒并不晓得仇恨报复，而是成为和平的使者和宗教间对话的推动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弗若瑟神父和传教士们在当地传教的工作中经历了不少的内忧外患，有一些对传教团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在这是不能悄悄略去不提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地的排外和保守的儒家思想把这个城市建成了一个坚固的壁垒，阻挡了传教团的推进。由刚开始的极为简单的搬迁问题，发展成为一个有关原则的争斗，这边是孔子，那边是基督。到了传教团得到了无可争议并有条约保障的权益，可以在兖州府定居，并且开展其日常的工作。在整个的过程中，这里的居民没有如其他的地方那样制造更多的麻烦。1882年，安置泰主教就以一位普通神父的身份参观了曲阜的儒家圣地，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挠，只是由于士绅们的挑唆才激起了对抗，他们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即传教团不可去兖州府。可是当地政府过于软弱，对士绅们的挑唆只能听之任之。其实这些煽动是毫无道理的，福神父和传教士们都懂得，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国家，他们都十分热爱和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再说兖州府根本就不是孔子的出生地，而且也从来不是这个帝国的古老首都，也不属于孔子曾经住过的县府。如果不让传教团上那里去，那么在其他地方也照样会被人们用这种或那种理由拒绝他们进入。安志泰主教一向把兖州府的士绅们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他毫不气馁地关注着兖州府的问题，并且不懈地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不想放弃这个有关整个传教团利益的大问题，因为他像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传教团的身上，会影响传教团在整个地区的发展。所以安志泰主教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去挫败这种抵抗。还在1895年的夏天，在兖州府的当地政府被北京告知有关情况后，他亲自去了一趟兖州城，与官员们进行磋商，后者邀请他到孔庙商谈，结果竟然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民众暴动。整个事件如同以前的那些暴动一样，很明显是骗人的把戏。兖州府的民众在组织这样的暴动上已经是轻车熟路，他们想威吓一下主教，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主教死了再到兖州府来的这条心。但是事情闹得太大了，因为一些不明真相的外教人在愤怒之中演砸了他们的角色，在骚动中两位官员自己也被他们打了，主教的一位随从受了重伤，主教自己只是挨了几下冷拳。如以往一样，事情很糟，主教被打的消息对于那些城外好斗的民众可不是一剂镇静剂。但是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北京和济南府终于意识到必须结束这场闹剧。来自德国公使馆的一份电报称，衙门承诺发布一份公告，对士绅们展开调查，并惩罚相关的士绅，并勒令归还房屋，派官员护送主教返回兖州府。但不久，在街头巷尾张贴出一张侮辱性的传单，写着“神灵说，如果欧洲人进城的话，在这次大旱里，老天就不会降雨。”这真叫人忍无可忍。传单被送往北京，然后来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要求立即平定暴乱，并且要在主教下次进城时礼貌有加。幸运的是，很快就下了一场暴雨，而用不着因此去杀害欧洲人。中国神父张振铎先行去往兖州府，很快传教士郁文成也去了，所有的反抗活动一下子都消失了，传教团得以安静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与官员和民众友好相处，平安无事。即使在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的那些艰难日子里，兖州府的主教住所和教堂也没有遭到破坏。当地的百姓们逐渐体悟到，福若瑟神父更像是一位知书达理的文雅的儒家士大夫。这一在艰苦和长期的奋斗之后终于取得的胜利，对于主教安志泰来说是莫大的喜悦，整个传教团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松了一口气，绑在他们身上的一根绳子 终于松绑了。在兖州府内，现在正热火朝天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恩波仁神父负责济宁的教堂和住房的建造，白明德神父则被委托监管修缮和布置兖州府的房屋，并尽可能早一点把神学院也搬过去。这些是传教团目前的中心任务。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地平线上早就生成的乌云又朝着传教团压来。1894年6月，中国和日本卷入了一场战争，因这战争，所有可用的兵力，即使是维持国内治安的各个省的兵丁，也被送上了战场。这样一来，在强盗横行的曹州府，那些野蛮的年轻人现在可以胡作非为了。一时间盗贼四起，每一帮强盗都有上百号人，他们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乡村的老百姓，特别是家道殷实的农户深受其害。对于传教士来说，这段时间也不好过，和日本作战的军队一蹶不振。此时一位听说了曹州府大刀会的聪明官员突发奇想，他想，如果中国士兵能够穿上义和团的法术保护衣，日本人的子弹再也不能把他们撂倒了，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说干就干，该教派在曹县的大师傅刘世瑞被上面叫去为士兵们传授他的法术，可听人们说他在施法时没有成功，于是双臂被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如此，他却载誉而归，消息不胫而走，说是皇帝授给了他顶戴花翎，人们搭台唱戏以示祝贺。该组织于是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并以更快的速度四处传播。通过这件事，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神奇的法术更是深信不疑。可如果这里或那里有人受伤或是被强盗杀死了，人们总会找到那些为之辩解的蹩脚理由。这一新的帮派在开始时没有对教会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他一直宣称他们只是想保护房屋财产，只是对抗强盗。没过多久，这个新的帮派就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反对教会的情绪。传教团从一开始就面对着许多敌人，本能的仇外，经荒谬的流言一再挑唆和煽动起来的对传教士和教友们的反感。另外，教友们受教会教义的束缚，不再参加外教人的那些弄神装鬼的活动，还有随处可见的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大刀会和教会之间的矛盾，滋生出不满和敌对情绪。这里面也有着这一运动所具有的疯狂特性的这一因素，对教友们的威胁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件小事就能导致一场纷争，一件小事就能导致一场纷争，就给那些大刀会的英雄们提供了展示他们明晃晃的大刀。早在1895年底，情况就不妙了，尤其是在单县、成武、曹县和青岛，强盗和大刀会在这片土地上为非作歹，教友们忧心忡忡。尽管传教士们反复要求他们保持安静，让他们要有耐心。没过多久，在1896年年初，人们担心已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不过这场冲突只是导致了精神上的伤害，对新教友和传教团的恐吓和威胁暂时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即使官员们也有心相助，可他们力量有限，根本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大刀会已经羽毛丰满了。自从大刀会 对传教团表示出明显的敌意后，遍布天空的乌云就从来没有散去。所有的传教士和教友们都深信，只要政府不尽快对大刀会采取严厉措施，那么前面发生的事情只是更大事件的前奏而已。但是这根本不能指望朝廷会有所动作，任何对上层的抱怨都徒劳无功。正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传教士方面尽量避免任何能引起新纠纷的因素。虽然如此，1896年6月还是爆发了一场新的大风暴，这次是在临近的伊苏会传教团。在砀山县，伊苏会传教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们冒着危险不倦的工作，然而却在一位教友和外教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后者叫来了山东大刀会的一帮人，对所涉及的教区进行了扫荡。这个教区遭到攻击后，山西南部和江南的一些乡邻堂口也遭到了打击，教友们被洗劫一空，并被逐出家园，教堂被拆除和烧毁，一些教友们的房屋也被烧了。大刀会对南部乡邻地区做了彻底的清洗之后，他们挥师北上，向单县、成武和曹县进发了。再过了几个星期，教友们才能平安地返回自己的家乡，并重建被摧毁的家园。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和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政府拨出10000吊用于重建被毁的教堂，而教友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人获得赔偿，大部分的人没有得到赔偿，传教士们只得自己出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弗若瑟神父本人一直强烈地关注着上述事件，那都是他早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宝贵的传教区啊，可现在却在遭受着蹂躏。福神佛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为苦难的中国人民而流泪，也为被摧毁的教堂而深深的伤痛。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